中，我们在这里不但敬拜尊崇高举他荣耀的圣名，而且这位复活的主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祷，并且也正在我们中间以他圣灵的大能做工运行，来感动我们的心，来感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先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永不止息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感谢赞美您，谢谢您使人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主啊，您不单单是天上为我们已经掳掠了仇敌，已经使撒旦成为您的脚凳，已经您自己在父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而且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所盼望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赞美您，借着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主啊，在听到的过程当中，说的听的被主意灵所感，使您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那得救的功夫，带领我们进入您一切的真理。孩子这卑微的器皿也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主的宝血洁净使用，愿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道掌管我们的心。主啊，愿我们借着今天的聚会再一次看见您奇妙的作为，再一次坚信我们跟随您的道路是通天的道路。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美好的聚会，不知道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以色列复国已经78周年了，所以主再来的脚步声已经非常近了。我们感恩依然有在地上存留的日子，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家人们也都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神的殿，天的门。所以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啊，首先我们今天这个诗篇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一起共享了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唱的这首诗歌，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唱的一首诗篇啊。后来当然主就在十字架上唱了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首诗歌是主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十字架酷刑的时候，面对他所爱的人的时候被鞭打被刑罚，他准备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罪人受苦所唱的这首诗歌。当然也是借着他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经历了神带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啊。所以首先我们讲到神的殿，神的门。因为以前我们在营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雅各的一生啊，所以雅各当时逃离他的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在巴旦亚兰枕着一块石头睡了，夜间就做了一个梦。那么他梦见了什么呢？梦见了一个天梯立在地上，头顶着天，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说了，就是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现在要把你今天你此时此刻所躺卧之地，也就是伯特利的地也就是迦南美地就是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然后你的后裔要这个向东西南北展开，然后我必与你同在，我要保佑你，不管你到哪里，我要把你带回来，带回到这地来，然后我要向你成全我所对你的应许直到我成全了向你的所有的应许。雅各这时候就从梦中醒了，然后就惧怕呀，说的原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里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天的门。所以他就把他枕的那个石柱子就立在地上，然后筑了坛来向上帝敬拜，许他的愿把那地原来叫路斯，然后他改名就叫这个伯特利伯特利翻过来就是神殿的意思。所以神的殿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是在这里出现的。那么神的殿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殿的这个意思也有家室的意思，家的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就借着雅各的这个梦，借着他宣告出来的这个真理，上帝要成全他自己与我们同在的旨意。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把他当成儿子，按照他爱子的形象造了。那么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命令啊，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家，让他们繁衍后代，就是要生养众多，这个布满地面，治理这地，他们还要来管理上帝所造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田野的走兽。所以上帝所造的一切要交付他的儿子管理，交给亚当管理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亚当是罪借着亚当入了世界，所以我们也都成为在亚当当中沦落的亚当的后裔、罪人。那么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救赎的恩典，所以他要实施。那么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然后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接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要成就救赎的恩典。所以雅各这里面做梦，那雅各后来被改名叫以色列了嘛？啊，所以上帝就跟雅各啊，就告诉他了啊，神的殿、天的门。那么神的殿，当然我们读经团契最近刚刚读了，就是出埃及记，所以大家对会幕啊都不是很陌生啊。其实这个雅各梦中所梦到这个天梯，为什么我用人子、用红色的这个人子把它标记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拿单叶的时候啊，拿单叶当时就在这个一个无花果树下在那默想啊，大概就是默想这段雅各的梦的这个经文。那么他默想的时候，主耶稣看见他了，就说啊、哦，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么拿单叶就说哦，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主耶稣就说哦，我说你是这个我看见你了，你就信吗？我告诉你，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啊、哦，所以主耶稣就肯定了雅各的梦中所梦到的天梯，就是上帝的灵、神的使者啊、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主耶稣就成为那个天梯啊、哦。所以我们属地的人啊、这个本是尘土造的，也要归回尘土啊、我们如何能上到天上去？不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世间，成为卑微的完全的人啊、哦。那么他成为我们救赎的盼望，所以他来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天上去。那么会幕，我们知道上帝是借着摩西啊、哦、来指示要造会幕，是按照山上的样式，上帝自己亲自指示的样式。那么会幕的所有的器具啊、所有的设备，甚至颜色用的线啊、包括这些软件硬件，一切的指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对于我们受造的人说，我们不大明白上帝如何做成这伟大的救恩，那么就借着会幕的样式启示出来了。所以大家还记得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契机是什么吗？我们刚刚读过，所以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件被金金凿出来的器具，一个是在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金金凿出来的；再一个就是在圣所里面的金灯台，金金凿出来的。所以一切的器具都像指向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至圣所里面是神的施恩座，就是救恩的本体，上帝自己在那里要向啊罪人施恩。那么是圣所里面金灯台，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生命的本体，他就是生命的光，所以是在他的光里面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做成的，金就代表上帝尊贵的生命性、生命性情，所以在这个金里面啊，金金啊，所以这上帝的生命啊，就是像金子一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借着会幕来认识上帝对我们救赎的恩典？所以从外面的铜祭坛，那是要献赎罪祭的，那是要献燔祭的啊，那是要献上一切流血的祭的。所以这个祭在旧约预表牛犊、羊羔、斑鸠、雏鸽啊，甚至是素祭，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就是看那神的羔羊，上帝的羔羊，他亲自成为那个赎罪的祭，他也是献祭的大祭司。 所以亚伦所预表的，亚伦的儿子们所预表的啊，立位的后代，这都是指向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所以这个亚伦啊，是这个雅各的第五代子孙啊，立位的第四代。所以这个会幕和圣殿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就向我们展开了。没有哪个国家是以这个会幕和圣殿为历史的。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最近啊，他们7月22、23号刚度过了这个就是纪念圣殿被毁日，就是艾波月第九日，就是第一圣殿被毁了啊，在主前，主耶稣道成肉身前啊，586年被巴比伦焚火烧了，毁了。那么神拆毁了，拔出了，把他们赶散了，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了，北国比他们更早掳到亚述。那么上帝应许了他的恩言，就是70年之后把他们带回来。那么他们回归了圣地，那么又建了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在主后70年也被毁了，被罗马帝国毁了。那么这一切的毁灭，犹太人何等的悲哀。所以因为圣殿是他们的列祖啊所经历过的，是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依靠的，是他们灵魂的中心啊，所以圣殿被毁了，所以犹太人悲哀呀。所以他们在圣殿被毁日唱的就是耶利米哀歌，他们在神的面前刻骨己心，尽是祷告，为自己的罪悲哀。我们是很蒙恩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先听了福音的，是进入神的国了，是已经得尝主恩的滋味了，得到赦罪的恩典了。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被毁日，甚至是以色列纪念的这三个节期里面，我们都在这里面存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节期所预表的，献祭所预表的都已经成就了，甚至是这个圣殿啊，我们知道这个圣殿也是按照基督的样式，所以整个在旷野行走的这个会幕，它是一个软件。那么神借着操练他们在40年旷野建立他们的信仰，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之后，就借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了第一圣殿。所以整个的这个第一圣殿的蓝图都是借着大卫，大卫从上帝那里借着圣灵的感动领受来的。那么会幕的样式是借着摩西是摩西自己跟上帝在山上面对面，那么上帝的灵感动他，启示了这个山上的样式如何建造会幕。那么第二圣殿是借着大卫来指示了如何建造第一圣殿，但是因为大卫有流血的罪，上帝没有允许大卫建殿，但是大卫预备了一切建殿的蓝图建殿的材料，甚至建殿的财物。那最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上帝所拣选的，就是所罗门立了第二圣殿的根基所以整个的就说这个第一圣殿的建造和第二圣殿的建造是在历史当中不同时代的同一天2月初2所以这个圣殿的被毁居然也是同一日所以是在历史的不同时代。当然第二圣殿被毁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30多年被毁的。所以这整个的就是会幕的预表，圣殿的预表都已经在上帝的眼中成全了，就是他的旨意借着救赎，借着他的爱子流血牺牲做成的这件事已经成全了。所以基督已经复活在天，现在在父的右边，他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那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还不知道，因为上帝还没有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为的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所以整个的圣殿就是所预表的这一切都指向了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第二圣殿为什么没在主耶稣来之前被拆毁呢？因为主来了以后要应验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也是第八天受割礼，为要兑现上帝对这个亚伯拉罕割礼之约的启示，那就是跟亚伯拉罕行割礼的约的时候就说了就是这个君王要从你而出国度要从你而立，然后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有多如地上的沙天上的星量多的后代，并且要把他的后裔带到迦南美地。那么上帝就借着亚伯拉罕宣告了这个，他没有忘记亚伯拉罕虽然年迈而死，以撒年迈而死，雅各也年迈而死，但是上帝依然在执行他这个圣约，他的圣约没有改变，所以一直落实到了会幕，那么也落实到了圣殿，这是跨越 啊几千年的历史啊，所以第一圣殿的这个建造是在这个出埃及之后480年啊，所罗门啊时代的啊第四年，那么一直到第二圣殿的被毁，主后70年，这是跨越了这是吧？这将近2000年啊，然后接着这个为什么？啊，上帝就是在这里面也说了啊，就是包括新约里面也有用这个，就说这个圣殿的建造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啊，教会建造的属灵真理也在这圣殿里面，在这会幕里面全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说了，就是这个啊，房屋看起来很尊荣呀，但是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建造房屋的比那房屋本身更加的荣美，更加的尊贵。所以摩西是预表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但是这位本体永生神的儿子来到了，他是要成为教会的元首，他要成为啊这位建造圣殿的啊。所以上帝就整个就借着这个圣殿就表达了他的心意啊，就是必须他的儿子来建造治理神的家。那么我们若将这啊可盼望的这个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所以第二圣殿就是主耶稣亲自啊，他的肉身父母带着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行洁净的礼啊，按照律法的要求，就是把头生的这个儿子献给主，那么他的肉身父母把主耶稣带到圣殿来啊，献在了上帝的面前，同时啊也献了啊一对这个斑鸠楚歌啊，因为主耶稣啊也是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庭里面，所以献不起牛，献不起羊，所以就献了一对斑鸠楚歌啊，他是来成全了律法的义，所以律法的一点一划没有废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啊。再就是主耶稣亲自以儿子的身份来洁净了圣殿，所以百姓不知道，把圣殿当成贼窝了，在圣殿里面啊这个拜假神。然后第一圣殿被毁，就是因为这个第一圣殿被污秽了，偶像污秽了啊，所以人的心里面也都不洁净。那么这个整个的把这个殿毁掉，一个是成全上帝对罪人的救赎，再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就是啊，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啊，因为这就是指着他的身体要成为殿，物质的殿不再需要了。那么直到啊，主耶稣成全了律法的义，在这个圣殿里面以儿子的身份洁净了圣殿，同时也是以上帝自己的身份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又一次洁净圣殿，就让这个圣殿成为祷告的殿啊，万民祷告的殿啊。所以基督就成就了啊，上帝借着啊对雅各的梦中所启示的神的殿，天的门，神的殿那就是耶稣自己啊，天的门也是他。所以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会幕圣殿在旧约里面对他百姓的一个引领，那么在新约里面他自己亲自来成就。所以教会啊就是心腹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那神的儿子他是元首啊，神借着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啊，这个他是教会的元首，然后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身体啊。这里面就给我们讲了啊，教会啊和这个基督的关系。所以教会离不开基督，因为基督是元首，那么这个基督也离不开教会，所以他来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信息先做一个铺垫。啊，所以啊，今天的这个诗篇里面啊，诗篇118篇，首先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对哪几组人啊做出的呼召呢？首先对以色列作为国度门招，让他们称谢啊，就是以色列家呀，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对亚伦家，是作为备选的啊，这个按照律法所拣选的祭司族的见证，又一次啊呼召亚伦家呀，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对外邦人啊，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因着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做的见证，因着 这个民族所出的救主，这个民族写出的圣经和这个民族历史的见证，我们外邦人敬畏上帝的人蒙了召啊，蒙了福了，我们也要跟啊以色列国跟亚伦家的一起来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诗篇136篇啊，就是25节经文里面，那么每一节都有这句话啊，就是为着他的创造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着他救赎的恩典，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要因着他最终要成就在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彻底救赎的这个恩典见证上，要称谢上帝的作为，要把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就深知到这一点啊，所以摩西蒙召也是被神操练啊，80年，最后上帝呼召他啊，那么最后摩西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宣告了：耶和华啊，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但他也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要追讨他的罪，自负至此，直到三四代。所以这个大卫也是在这个把约柜啊迎回到大卫所搭的帐幕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写了一首赞美诗，其中也包括就是宣告这个啊，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所罗门在立第一圣殿啊，把第一圣殿建好了以后，那么祭司们当时是120多个祭司。哦，和这个啊，这个吹号的啊，赞美的啊，鼓瑟的啊，这个敲拔的啊，全部都一起来称颂神，把约柜迎进这个圣殿的时候，第一圣殿的时候就唱的这首歌，就是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接着这个所罗门做了一个献殿的祷告，所以祷告完之后，那么全以色列民俯伏敬拜上帝，在上帝面前称谢。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后来第一圣殿被毁啊，然后被神70年之后又带回到圣地的时候，他们开始造第二圣殿啊。这个当时是所罗巴伯啊，还有这个以斯拉，还有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带着整个就是全民的回归的百姓啊，立第二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也是唱的这首歌，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啊，就是在新约里面呢，这个保罗写给罗马书的书信里面就说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啊！耶利米先知当时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之前啊，因为耶利米就是告诉百姓圣殿要毁了啊，这个神的百姓还说呢，啊，我们这里有耶和华的殿，我们是平安的，我们不可能被掳，我们不可能这个亡国。所以耶利米先知当时就宣告了，你们必定被掳的结局，必定被掳到外邦，并且不肯顺服的人最后要灭绝、灭亡。所以耶利米先知就是在宣告了这个被掳、拆毁的对以色列啊上帝选民的这个信息之后，也同时就宣告了。啊，就是虽然被毁，但是你们依然有盼望呀，所以你们要听到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要听到这个新郎和新妇的声音，而且要听到有人说啊，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是从他的爱啊生发出来的，不管是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管教，甚至他最后要为我们成就的这最终的这个结局，是在他的爱里面，是在他救赎的恩典里面，是在他伟大的救恩里面成就的。神就是爱，所以这个老约瑟一直活到90多岁，最后在写到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不但被他的爱我们的心能够融化，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也得着刚强，我们都是软弱的，非常的软弱所以是在他的爱里面被坚固，在他的恩典的同在里，应许的拯救里面，得着不断的更新，得着不断的坚固。所以耶和华神圣灵的信实我们会遇到极难，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就说了就是我 在极难当中啊，你把我从这个狭窄啊之处引到宽阔之处，所以这个极难啊就是 emergency 啊，不是我们所说的平时的这些患难，而是生死存亡的极难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极难在圣经里面只用了三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形容人面对死亡的那个极难啊，十字架的苦难。那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能得救吗？所以这里面就唱到了啊，所以就是虽然啊，这个有万民围绕我啊，虽然他们围困我啊，围绕我啊，像这个分子啊来要吞吃，像这个火焰要烧灭碎结那样。所以这里面这个啊围困啊，极难逼迫啊，患难反复不断的提啊，但是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圣名，就必剿灭他们。因为当我们投靠耶和华神的时候，而不是去投靠世上的君王的时候，不是去投靠像我们一样有气息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依靠全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藏在他翅膀的荫下，在他里面，那我们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所以为我们征战的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上帝亲自为我们征战。所以恨我的人就必遭报，然后仇敌就遭剿灭。那么在这个一切的征战当中，我们是得胜的，也是被拯救出来的啊。在这里面就是啊，也像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啊教会的信啊，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啊，和在啊这个三章和四章里面都宣告了，就是我们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有自由。所以我们常常遵守主的道，信从他的真理，顺从圣灵的引领的时候，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征战当中，不是靠我们自己得胜，而是靠着基督已经得胜于罪恶，得胜死亡的权柄，在他里面我们是得胜有余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我们有这个啊圣灵啊，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啊，我们虽然遭逼迫啊却不被丢弃，我们虽然心里作难啊却不致失望，我们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必不至于啊这个落到死亡里面去啊，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他的生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是得胜的，是靠着耶和华基督啊的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的圣名。所以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这里面的不管是极难当中也好，逼迫患难当中也好，围困当中也好，在征战当中也好，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仇敌遭毁灭，我们看到的是死亡被吞灭，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圣徒的得胜，因为基督的得胜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个用红字写的这一句话，就是118诗篇118:14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何等的应许，何等伟大的宣告。所以不单是这个诗篇啊118作者所宣告出来的，也是历史历代的圣徒们所经历过的。当时摩西啊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借着大能让摩西啊用杖分开了红海，神的百姓啊在红海如同走干地，那么法老的追兵他们就被这个推翻在啊回流的这个海水当中灭亡了。所以摩西带着百姓唱了一首诗歌，其中就唱到这一句哦，就是耶和华啊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么上帝就在他的百姓面前行了这些神迹奇事，然后让百姓唱这个颂歌的时候，不是就你平平常常的念这一句话，而是在这个经历当中经历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历史当中被神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从狭窄之地到宽阔之处。那么他们虽然圣殿被毁了，他们依然可以回来再见，虽然圣殿被毁了，他们依然最终全家都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全家要看到耶稣被炸的异象，借着撒迦利亚先知所宣告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话，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个话里面带着大能，带着上帝的大能啊。所以这个诗人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专门说了，我依靠耶和华的圣名必剿灭他们，我依靠耶和华的圣名必啊剿灭他们，连续说了三次。所以围困是真实的，连续四次，但是耶和华的圣名更是真实的，所以每一次都是这个在极难当中的人，逼迫困苦患难当中的人得门拯救，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得胜。所以接下来啊，这个以赛亚先知啊，也是在这个极难的时候，因为以赛亚先知也是遭很多逼迫的，因为他传讲福音，被神差遣啊，也是讲给百姓讲，百姓是眼睛啊这个昏迷不睁开，然后耳朵这个沉着关着啊不听见。那以赛亚先知也是在这个其中，靠着上帝的大能来传讲福音啊，就说啊神呐 啊在极难的时候，你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以赛亚先知宣告过，那么哈巴谷先知也是宣告过啊。哈巴谷先知是面对第一圣殿被毁前，加勒底人啊巴比伦来要来拆毁了，要来焚烧了。哈巴谷先知啊唱了一首诗歌，其中也包括这一句经文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啊，橄榄树也不效力啊，甚至田地不长粮食了，盆中都绝了牛了啊，圈中也没有羊了，连献祭的祭物都没得献了，但是哈巴谷先知说啊，耶和华是我的欢心，是我的力量啊，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们啊，这些使徒们包括这个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这个患难逼迫面前，依靠耶和华的名，这是真实的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可以信实的依靠的圣名。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然后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所以在真正的极难面前，你才能够经历这个，没有极难不可能经历到的。所以义人的帐篷，这个就是后面啊所说的，这是耶和华的门啊，这是义人的门啊，我要进去。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没有将我交于死亡。这节经文我听见很多的这个神的儿女们，圣徒们，在病痛当中，在癌症的病痛当中，甚至是在死亡面前做这个宣告，有很多活生生的见证啊，就是借着这节经文能最后能够病得医治啊。当然这个不是说啊所有的人都病得医治，但是确实有这样的见证，就是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将我交于死亡，我必要活着，我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兼顾了历史历代的许多圣徒们。所以这里面讲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是的，所以他的右手啊，这里面施展大能的时候，那个使徒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就宣告了啊，就是神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右手将他高举，让他做君王，做救主，又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他的百姓。所以神的右手啊，这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他将从死里复活，他要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权势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再辖制他啊。这里面使徒们见证啊，这里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了我们，就是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然后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托住今天的我们啊。所以我们都是极其软弱的，我们完全靠自己不能得胜，但是借着基督已经得胜于罪恶和死亡的这个权柄，靠着他的圣名，我们是在义人的帐篷里欢呼拯救啊。这里面神也借着这个贪婪钱财的这个先知巴兰当时是被摩押王雇用，要来咒诅以色列民的。所以 上帝就把他咒诅的话全部化作了祝福的话。当时就借着啊这个巴兰宣告了一句啊，就说啊，雅各啊，你的帐幕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啊华丽。所以上帝借着这个会幕和圣殿，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救恩的历史，围绕会幕和圣殿，要表达上帝自己的救赎的恩典，表达他愿意与以色列民与他的选民同住，愿意与我们这些被他造的人同住，救赎的恩典和心意。所以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不断地宣告，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现在啊，我们听见这个世上的这个万民啊，臣宰君王一起联合起来，要消灭以色列，要这个种族灭绝犹太人。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读借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做何反，做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之所以永不灭亡，是因为跟他们同在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上帝的心意不单单是宣告在这个出埃及记啊，借着造会幕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了，借着造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了，那么最终我们也将看到啊，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最后圣经要结束的时候，依然上帝要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撒的应许，给雅各的应许，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应许，就是他们必知道啊，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以色列全家最后要认识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上帝所高立的基督啊，最终他们要向世人宣告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是所我们素来盼望所等候的。所以耶利米先知啊，就在百姓被掳之前就说了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啊，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人再教导了，不用人再教导他们的邻舍和他们自己的弟兄，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所以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救赎还没有完全成就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尝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但是以色列全家现在他们还不认识这位为他们成就啊祝约恩典的神，他们最终要做这个最后的见证。我们也知道以西结先知啊，当时跟啊耶利米先知是同时代的先知，当时以西结先知就是在这个啊以西结书37章就预告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虽然最后成为极其枯干的骸骨哦、啊，上帝说要从坟墓里把他们带出来，要给这个极其枯干的骸骨上加上筋，长上肉，然后覆盖上皮，然后要让他们被注入生命的气息，他们就活过来了，而且不但活过来了，站起来了，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也就是在同一章啊，以西结先知书37章里面，上帝在27到28节里面又宣告了一次，就是我要我的居所必设立在以色列人中间，我必做他们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要在以色列当中直到永远。所以上帝没有丢弃他的选民，这现在许多的教会所说的这些啊、哦，这个教会取代以色列了，然后上帝已经这个遗弃以色列了，这些教导都是错误的。所以非常悲哀的是，在教会里面许多基督徒是蒙了犹太人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现在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这是极其可悲的。世人不知道 那他们是瞎眼的，还没有听信福音，还没有归向基督。对于我们归向基督的神的儿女们，如果站在他们那一面，站在反以色列、反以色列的上帝的立场上，这是极其可怕的。哦，所以义人的帐篷里面欢呼拯救，都是义人，被神称义的人，都是在神的这个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宝血里面尝了主恩的人。我们应该是唱出来的，是像历史历代的先知们、以色列的列祖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要承认耶和华的名，要从心里面称谢他说，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好，这里面就是启示录里面，这个所宣告出来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里面是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如同这个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心灵迎接新郎、迎接丈夫那样，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是教会啊，但是接下来这个老约翰所看见的天使向他所指示的，我们就看见高大的这个城，然后有十二个城门，东西南北各三门，然后有这个十二根基，那么十二城门上写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城的北门上是这个流便、利未和犹大的名字写在北门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既是神所差遣的长子、永生神的爱子、儿子他也是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所以利未也预表他就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那所有的这个城墙的根基上是写着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么在十二使徒的名字的前面专门加了羔羊。所以这十二个门东西南北，我们不管从哪个方向进入这个门，都是靠着羔羊的宝血，靠着主耶稣基督永生神儿子的救赎，没有别的路只有从他的门经过。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进到我里面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天的门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从天降下是打开了天门他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就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让我们能够在父上帝荣耀的神座前，接着每一次敬拜，我们的敬拜是在父面前，是在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的。虽然我们人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在天上所以这个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最终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那当然我们得见他真体的时候，使徒保罗也宣告了，就像镜子里这个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是有他样基督的生命。那当然现在这个肉身非常残缺大家都是这个渐渐衰老走向死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面对这一天的死亡，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就在他救赎的恩典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藏在他里面，我们最终这个肉身这个归于尘土，那是指死了的人。没死的人怎么办？那圣经也给我们宣告了，那就是说他要用将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然后我们就在空中与主相遇，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凡在主里睡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也必在空中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我们真实的看见这节经文，就是这不是一个我们这听了以后听了就忘，而是这个是要真实的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将要亲自看见上帝的面，看见他荣耀的光，然后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在后面的经文也就说了，天的门就是耶和华的门， 那这里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升天和他的再来，都是借着他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开了从天上的门，他来到地上救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最后把我们带到天上，是借着他的门啊，这个天梯，我们进入到他的国，进到他的生命里面，被他最后啊，这个从尘土中抬举，最后带到天上，带到他荣耀的居所里面。义人的名啊，就是让我们出死入生；义人的道，让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呀，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手里的工作啊，是在他里面蒙救赎，在他里面得生命，在他里面得丰盛的生命，是要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看为美的事，行在上帝的这个光中，行在他的道路中，行在他的旨意中。所以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啊，撒旦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脚蹬。他一次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就在他里面成圣啊，而且成全到永远。所以主耶稣基督和世袭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啊。然后门徒们啊，被主这个操练，最后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说啊，传的就是这悔改的道，赦罪的恩，忍耐的道，让人悔改，就是你别再靠你自己了。人定胜天吗？你胜不过，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去依靠君王吗？你去依靠这个世人吗？他们一死，他们的气息一断，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归于尘土。但是这位创天造地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的名是信实的，他所做成的这个伟大的救恩是信实的。只要我们相信，敞开心扉相信接受，我们就在他里面得着赦罪的恩，得偿主恩的滋味，而且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就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啊，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当然这是对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在这个跟世界的征战当中，跟属血气啊，跟世俗的征战当中，甚至跟我们自己这个肉体里面的老亚当的败坏生命征战当中，靠着基督得胜然后走过来的，是走着信心的路，生命的窄路，是通天的道路。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主若显现，我们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后面就这个啊，诗篇118篇说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耶稣基督啊，已经成为真理的磐石、房角石了。所以神借着啊，以赛亚先知就宣告了啊，在以赛亚先知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前700多年就已经宣告了，就说看哪、啊，我在西安要放一块儿啊，房角石啊，是这个稳固的啊，稳固的根基。这个石头是被试验过的，是又大又宝贵的房角石。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经过了试验，经过了试炼，经过了受死，然后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盼望，不单单是得着一个赦罪的恩典，他除掉我们的罪，并且让我们永活在他的生命里，永活在啊跟他同在的荣耀里。这是上帝给我们信靠他的儿女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真理的见证，也是给我们一个真理的道路。所以信靠的跟随的，我们就在荣耀里面得见他的荣光啊。这个里面主耶稣自己也肯定了这啊节经文，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所以啊，这个在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也彼得也专门强调了啊，就是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顺从的我们也都像主那样，主就是活石，他成为那个房角石啊，他的根基立在那里是永远稳固的，而且永不被摧毁的。那么立在这个根基上的人，在这个根基上生根建造的人，用金银宝石建造的，那么风吹水淋雨冲都不至于倒塌。那么在这个道理上绊跌的，就不顺从的人，那就这个因着这块石头就绊倒了。 甚至被砸得稀巴烂了啊！这个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因为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真理的这个磐石上就绊跌了啊！所以啊，上帝的应许啊是信实的，接着依靠救主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磐石、方角石，你的生命在这上面生根建造，在众先知、使徒话语的啊这个根基上生根建造，那么这个根基啊，这个磐石，那么我们就被立在这个磐石上啊，永远处于啊不知被摧毁啊，不知遭灭亡，甚至是出死入生啊。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这里面就专门讲了，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所以这个祭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流血的祭，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成为赎罪祭、挽回祭、赎愆祭、燔祭。所以神儿子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不单单是罪得着赦免，使我们的过犯得着涂抹啊，使我们这个跟上帝的冤仇废掉了，然后在我们心中和人和神的那个墙被拆毁了，所以圣殿被毁了，对我们外邦人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如果圣殿还存在，我们进不了圣殿，所以圣殿被毁就是上帝的救恩做成了。那么福音要对着万民做见证，不单单是以色列全家蒙福音的拯救，那么信主的外邦人也都要得蒙拯救。这里面就说了要从耶和华的殿中为我们祝福，所以这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了我要赐福给你，赐大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然后你也要成为地上万民万族的祝福，都是因为你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新约保罗在加勒太书里面专门宣告了，就是万国要因你而蒙福，那以色列这个民族要成为上帝蒙福的管道，也要成为祝福地上万民万族的管道。所以雅各就是抓住，他就抓住上帝的这个祝福，灵里面抓住，跟上帝在祷告当中摔跤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么上帝最后就说你与人与神交力都得了胜，把祝福给了雅各，但是雅各从此成为一个瘸腿的老人，那么他一生被神造就几十年的造就最后他下一集的时候见到法老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法老祝福，两次给法老祝福。所以上帝使用雅各，使用以色列，要祝福全人类，借着这个民族的救恩的见证，所写出来的圣经，所见证出来的救恩真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要使这个福分临到地上的万民万族。所以我们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都跟亚伯拉罕一起因信得福。所以这个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子，受洗归了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在上帝的眼中他不再看我们张三李四，而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看我们，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藏身成为神的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蒙神重生的、蒙神拯救的新造的人、新造的族类。所以神呼召我们也成为这个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和以色列这个民族加入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来，要在地上成为他恩典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蒙了福音光照的人也同样有福音这个传播的使命，主在复活升天之前把大使命给他的使徒们了我们要奉主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去为信主的人施洗，并且主所教导我们的我们也都要教导他们遵行，使他们也做主的门徒像我们一样。那么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人，当时主骑着驴驹子进迦南的时候，犹太人把这个衣服铺在地上，用松树、用橄榄枝欢呼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欢呼完了之后，几天以后就把他们的救主文士、法利赛人、长老弃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把他交给罗马人巡抚比拉多，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当时临上十字架之前，接着路加啊，其实也接着马太福音啊，都宣告了，啊，就说你们的家要留给你们成为荒场，就是我要把你们聚集在这个翅膀底下，像母鸡保护小鸡那样，但是你们不愿意，那你们就直接承担你们拒绝生儿子的啊，这个啊，也是上帝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刑罚之一，使他们最后被抛在万国当中啊，抛来抛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土。最后神照着他启示立约的应许，永不改变的应许，依然召回他的子民。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所以这事儿见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让我们的心灵受震撼啊。主耶稣也说了，就是我不再见你们的面，直到你们欢呼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永不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再来。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向他欢呼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他们的眼睛要借着圣灵的感动，里面感动，他们看见主耶稣被扎的异象。最后他们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拿单家的在一处，利未家的在一处，大卫家的在一处，示美家的在一处，都要撕裂心肠的来悔改，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这一天欢呼的日子快要到了，因为我们都在这末世了，我们也看见以色列受苦的日子也快要结束了，最终他们要经过7年大灾难的炼境，最后上帝使这个民族恢复祭司国度的名分，使上帝的名得荣耀，永不再亵渎。我们都活在这幕后的时代，盼望着这一天的降临。但是啊，这个我们这些信啊，就是这个灾前被提的，那我们是在天上看到这一幕。所以以色列把这7年最后的这个大灾难的见证做完，全家归主的见证做完，那我们就迎来了新天新地。接下来就是啊，我们迎来了这个千禧年，千禧年之后就是新天新地。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千禧年是要按照这个字面的理解，是经过1000年，还是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可能就在一日之内发生，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期盼着这一天的降临，我们都盼望着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个诗篇，不单是让我们看见主如何得胜于死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靠着他的话语，靠着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道，我们也一样可以穿越死亡，进入到他的同在里啊，进入天门，进入义门，进到神所给我们所立的新天新地的那个荣耀居所里面，不再有殿了啊，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是啊，羔羊，神和羔羊就是神的殿。所以圣城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这个至圣所，所以长宽高尺寸都是一样的，所以那里面都是金晶啊，宝石啊，珍珠都是极尊贵的。所以就像这个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当时在胸牌上，他是把以色列啊12个支派、12个儿子的名字刻在他的宝石上，然后镶在金槽里，肩上也是一样啊。所以上帝就是按照我们生命的本相接纳了我们，然后把我们雕刻成像宝石一样，镶在金晶里面，有他那尊贵荣耀的上帝的那个丰盛生命。我们在永恒里面要带着这样的生命回去见我们的父，见我们荣耀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救赎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还清我们一切罪债，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荣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心中所敬拜的，所忠从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赞美您，借着圣灵，借着您福音的大能，借着您话语的大能，苏醒了我们的心，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心是在您的救恩的泉源里。主啊，我们在您里面，就像您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所说的，这救恩的泉源要涌在我们的心里面，直涌到永生。我们何等的感恩您是我们的救主，何等的感恩 您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也是以色列您的选民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都盼望着同一位救主，您是我们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今天的诗篇和您话语的真道的经文，再一次来更新我们，坚固我们，将这盼望存在我们心里，将这信实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懂得在各样的苦难里、患难里，我们投靠耶和华的圣名，我们靠着您的名，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在这世上过称义、成圣、最终见主面的日子。哈利路亚，赞美神，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这卑微的祈勉实在是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